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咱们说到，经过方方面面的考虑，帝尧和大臣们都觉得舜干得不错，帝尧就想让位给舜，可是舜却百般推辞。照道理讲，舜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合适的，他也非常尽心尽力为百姓谋福利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可是舜却另有考量，这个要从帝尧的长子丹朱说起。咱们中国人管自己叫炎黄子孙，那么打皇帝开始，帝位就一贯是传给自己的嫡亲儿子的，而且通常是传给长子长孙。帝尧虽然是大哥帝挚禅让给他的，但他也是皇帝的直系曾孙，按说帝尧也应该传位给自己儿子丹朱的，可是丹朱却德才不足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帝尧的一件憾事了。丹朱是尧的长子，老大嘛，那都是备受宠爱的。可是当时尧继位时间不长，接的又是大哥挚留下的烂摊子，每天忙着在外面打妖怪、射太阳、平战乱，还得操心百姓的柴米油盐，就顾不上丹朱的教育问题。当然，他也高薪给丹朱聘请了几个高水准的家教。可是大家知道，丹朱是长子，又是正宫娘娘生的，将来继承帝位是非你莫属啊。这丹朱从小就有些小心眼儿，哪个老师讲话重了点儿，他都会去给母后告状。那将来做了帝，万一回来算旧账怎么办？所以老师们也小心翼翼，听之任之，不敢对他严加管教。可帝尧不知道啊，出差回来问老师，我儿子怎么样啊？老师都伸大拇指，好，聪明。一看儿子在后院打鸟呢，叫过来说，我考考你吧，却是一问三不知。问多了，儿子两眼一翻，拔腿就跑了，根本不接老爸的茬。帝尧这个懊恼啊，只好亲自抓丹朱的教育问题。看丹朱贪玩，还发明了围棋，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教导丹朱。可惜丹朱也只是学成了围棋第一高手，在治国方面，尤其是德行方面，还欠缺得很。可是丹朱可不这样想，他从小就认定自己是铁定的帝位继承人，根本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老爸寿命长，不退位也就罢了，现在要把帝位让给一个外人，气得他是七窍生烟。对帝尧想让位给舜这个主意不满的，还有帝挚以前的损友欢兜、孔仁和鲧。这几个人其实来头也不小，个个都是皇帝的直系后代，要不怎么和帝挚是发小呢？他们都觉得自个儿本事挺大的，就算帝尧你不把帝位传给儿子，也得先考虑我们这些皇帝家的轩辕子孙吧。那舜姓的可是禹啊。其实舜的曾曾祖父也是当年颛顼的后代，当年因作乱被废为平民，所以说起来舜也是皇帝的远亲，这里按下不表。几个人轮番给帝尧吹风，可是帝尧是谁啊？童谣里都说他是仁慈像天一样，智慧像神一样，这些人肚子里的小算盘他一眼就看穿了。何况帝尧是一心想着百姓， 当年大哥帝挚在位的时候，奸臣当道，百姓遭殃，他可不想再重蹈覆辙。好不容易找到舜这个方方面面都称心的继位人，他才不听那帮人忽悠呢。丹朱跟老爸这儿闹不管用，又跑到舜那儿去大吵大闹，把妹妹家搞得是鸡犬不宁。舜涵养好啊，他只是一味退让，并不相争，每天就是干好自己的分内活，对帝位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。帝尧看这个儿子如此不成体统，就问丹朱，你非要继位，你知道怎么管理国家吗？丹朱说，那又何难？尧说，那好，最近丹水频频出状况，你到那儿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给大家显显你的治国之才，那我把帝位传给你也名正言顺呐。丹朱一拍胸脯，领着诏书就去了。帝尧为什么要派丹朱去丹水呢？说来话长了，大家还记得帝挚的损友欢兜吧？帝尧继位后，不再像哥哥那样受他蛊惑，但是欢兜又不是普通平民，人家横竖也是贵族出身呢。帝尧就给欢兜在边远地区封了块地，让他在那儿当诸侯，这块地就是丹水。说是边远地区，其实那块地也挺肥沃的，老百姓本来日子过得挺富足。那欢兜本性残暴贪婪，过去以后就对百姓施以苛捐杂税，酷刑暴政，变着法子从老百姓身上搜刮，搞得百姓叫苦不迭，日子过不下去，老百姓就找帝尧上访啊，要帝尧做主。帝尧原本是要派舜去解决这个问题的，既然丹朱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治国才能，那就让他去试试吧。帝尧希望他在那儿感受一下治理国家的艰辛和不易，知难而退，不要再闹了。把丹朱派过去后，帝尧琢磨着，这欢兜是个坏脾气的主，丹朱也是个暴躁的性格，这两人肯定合不来，一定会闹到我这儿来的。过了些日子，果然接到欢兜的信，信上却说丹朱很贤明，我们一切都好，不要挂念。帝尧很惊讶，心想，咦，难道我错看了这小子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有治理才能，也是好事一件呐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天帝尧和大家在朝廷上商讨政务，忽听有人来报说三苗大军打过来了。帝尧一生征战，平乱无数，也不慌乱，只说把他们打回去就是了。可是来人却支支吾吾地说，这带兵来攻打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帝尧的长子丹朱。原来丹朱到了那里，并未到民间体察民情，欢兜每天都以美酒佳肴、莺歌燕舞款待丹朱，哄得丹朱是心花怒放。酒喝高了，欢兜就挑唆丹朱说，这帝位本来就是你的，你老爸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帝位让给别人呢？说着丹朱将欢兜视为知己，对帝尧是愈发不满。过了些日子，欢兜就劝丹朱，干脆咱们出兵打过去，把他们打走了，这天下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欢兜搜刮民脂民膏，也确实培养了一支精锐部队。丹朱一听，喜上眉梢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当然，欢兜可不是那么热心的帮丹朱打天下，他也知道丹朱这小子不成器，只是想利用他的名头，一旦得了天下，欢兜自会据为己有的。 于是他们联合三苗就一起打了过去。帝尧得知此事，气得吐血。照说三苗过去就是守家败将，打败他们并非难事，可这一仗却僵持了很久。一来治水耗费巨大，在军费上就有些紧张，二来儿子再不孝也是自己亲生的呀，帝尧实在是下不了狠手，那就让舜去打吧。舜也是个宅心仁厚的人呐，他对多次谋杀自己的后母和弟弟都能不予追究，那丹朱是自己的大舅子，两个爱妻的大哥，他也下不了狠手啊。最后还是那个除妖射日的神箭手羿出手，才打败了三苗。欢都在叛乱中战死了，舜领命前往丹水，废除酷刑暴政，苛捐杂税，安抚百姓，平定民心，使当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丹朱呢，自是无颜再回京城见老爸，舜也并未难为他，他就留在丹水做诸侯。这丹朱是个甩手掌柜，虽然没有什么治理才能，也不怎么扰民，所以当地老百姓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。这场仗打的是两败俱伤，帝尧更是精力交瘁，只想赶紧把帝位传给舜，自己也好退下来颐养天年。哪知舜还是不肯，他深知帝尧欲禅位于他所承担的压力有多大，帝尧则是一心为民，绝不徇私。两人僵持不下，最后帝尧说，好吧，我们还是求上天开示吧。
据《尚书·中侯渥和纪》记载，帝尧在位70年，带领群臣到坛上行祭礼，祭品沉入水中，忽见河中发出一道五光十色的光华，灿烂夺目，接着白云随风溅起，一匹龙马衔甲于口，飞越坛上。甲像龟背的形状，长宽有9尺，上有文字写道，尧以后，于夏商周秦汉当受天命。后2年2月，尧又率群臣来到河洛设坛祭神，把一块碧玉沉入洛水，到太阳西下时，忽然洛水之中透出一道红光，只见一个大玄龟背着书浮出来，停在坛边，将身一侧，背上之物落在坛中，原来是龟背甲做成的书，赤纹朱字。帝尧说，龙衔河图，龟覆洛书，已是天象，天命不可违。河图和洛书所展现的神谕都明确说要禅位于舜，于是帝尧不再犹豫，则即日禅位。
舜接受禅让后，代行天子之政，四方巡视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祭祀天地、日月星辰和各路神奇。二月，舜到东方巡视，到了泰山，斋戒沐浴后，举行泰山封禅。封就是祭天，禅就是祭地，就是举行大型仪式祭祀天地，向上天报告。泰山封禅由来已久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、汤等都曾到泰山封禅，向上天汇报，答谢受命于天之恩。用现在的话通俗的说啊，就是虽然你是管天下百姓的 CEO， 可天上还有个董事会呢，所以每年都要做个述职报告，说说自己这一年都有哪些业绩。如果干得不称职，就算你是比尔盖茨，也要被董事会罢免的。祭祀仪式庄重盛大，首先祭拜天地，虔诚感恩皇天后土，向创世主报告受命于天，接受禅让。 然后祭祀日月星辰，接着点燃木柴，熊熊火光照耀着天地，同时钟鼓齐鸣，有舞者随着音乐起舞，赞美天地，祈求上天的保佑。整个祭祀仪式庄严神圣，最后用遥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。帝尧为了让舜充分用权行事，独立决策，不要凡事请示，自己也可摆脱政事，专心修道，就命人在城阳建了一所游宫住过去。过了不久，帝尧修成得道，无疾而终，乘鹤西去。丹朱听说老爸没了，就哭哭啼啼地赶回来奔丧。这一路上，丹朱是百感交集。其实他当初也是受欢兜蛊惑，痊愈熏心，头脑发热，跟着欢兜打老爸。战败后自己在丹水待着做诸侯，也慢慢体会出治理国家的不易，才开始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。听说老爸驾崩，脑海中又浮现出童年时爹地陪自己嬉笑玩耍的情景，悲从中来。一方面他懊恼自己没有好好尽孝道，另一方面他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舜，认为是舜的介入才使自己和老爸分道扬镳。路上他就想，好你个舜，当初让着我老爸坐后台，占了我的地位，现在你的后台倒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，这次回去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民心所向，帝舜一统天下》。
给丹朱的三年是明里让位，暗中却笼络人心。
来人啊，给我拖下去打板子，
并制定天下一统六条大纲。
再说孔仁也是出身豪门，一向养尊处优的。